台湾吴守远，中共无人机再飞金门，台军实弹驱离。司法部缩头了，清被误导突袭， FBI 局长不保。拜登的言论侮辱一半美国人，民调支持率下降。拜登哀悼戈尔巴乔夫，俄国突然停止北溪天然气供应，欧洲再拉警报。 CNN 说亚洲最佳的街头美食台湾盐酥鸡、臭豆腐和珍珠奶茶。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台湾军方表示，8月30号一架中共无人机飞入金门限制水域的上空，受到警示之后仍然持续盘旋，被台湾守军发射实弹驱离。这个亦都是这段时间以来中共无人机多次侵扰金门之后，台湾军队首次以实弹防卫射击做出反制。白宫和国务院都对这件事做出回应。据多家媒体报道，事件发生之后，白宫发言人皮埃尔在记者会上回应说，美国将持续依据一中政策和台湾深化关系，美国亦会保持和北京沟通管道的畅通。他还特别强调了美军将持续依据国际法穿行台湾海峡。同时美国国务院首席发言人帕特尔在当日亦回应到，近期中方反应过度并进行挑衅，而美国和这个地区的国家都一直在这里节制，他希望中共不要令到情势升级。其实八月初中共频频派出无人机飞往金门，还近距离拍摄台湾守军哨所的视频上传网络。其中一段视频中，台军士兵发现无人机之后向无人机投掷石块，相关视频引来中共小粉红嘲笑，亦令台湾民众对当局不满。而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9号还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他看过视频了，中国的无人机在中国的领土上飞一飞，这个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之后台湾外交部警告赵立坚，中国古有名分，不请自来谓之策，无论是闯空域或者空中偷窥，台湾人民都不欢迎这种策。8月30号台湾总统蔡英文下令军方对中共无人机连日骚扰金门守军适当采取必要而且强力的反制措施，捍卫国家领空的安全。蔡英文表示，敌军越挑衅就越要冷静，台湾军队不会给不当的借口来制造冲突，但台湾军队亦不会挑起争端，各军自我克制，但不表示各军不会反制。而30号下午4点几在金门又发现中共无人机三批三架次，台军示警，但中共无人机置若罔闻，于是台军进行实弹射击驱离，之后无人机飞向厦门的方向。31号蔡英文说，面对中共近期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更加频繁扰台的不理性作为，台湾军方会持续严密掌控，做好各项应处措施。而台湾军方表示，一旦中共军队侵入台湾领空或者领海，台湾一律进行自卫权反击。赵立坚立即回应说，台湾当局渲染紧张没有任何意义。对此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接受希望之星采访的时候则表示，中共的军机军舰以及无人机骚扰台湾是蓄意挑起两岸的冲突，升高台海紧张局势。他还表示，台湾军队应该再加强戒备，适度驱离中共无人机，这样才不会被中共对台湾侵门踏户，危害到我们外岛守军的安全以及我们本岛的国土安全。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我觉得从八月初有这些现象的时候，我们没有很警觉地将它视为是一个未来中共可能作为灰色地带的行动， 重要的侵擾方式，但是亡羊補牢為時不晚，現在開始對於一些無人機侵擾的作為看起來有比較強硬而且比較直接，我覺得是對的。對於中共無人機對台灣進行灰色地帶騷擾，台灣經緯航太科技公司執行長羅正芳對美國之音說，不管是民用或者軍用的中共無人機，只要進入台灣領空就應該立即擊落，不能夠有一絲懸念。羅正芳說，對抗中共灰色地帶的做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能夠保持模糊，亦跟著對方的灰色起舞，台灣必須在模糊中盡量借住立即應變來建立新的互動秩序。美國司法部8月30日表示，由於川普的團隊在6月阻礙了 FBI 取得川普文件，所以先促成了這次史無前例的突襲搜查，這個明顯顯示了司法部後退了。而他們一開始說川普有核機密威脅國家安全的問題，卻隻字不提。川普8月31日讚揚了那些站出來指控 FBI 內部問題的探員以及民主黨吹哨人。可怕的是，聯邦調查局在突襲海湖莊園的時候將文件亂丟在地上，並且假裝這些都是我做的，然後他們拍照給公眾看到，以為他們想令這些探員保密。幸運的是我解密了。司法部29日公布看了他們從川普屋企拿走的文件之後，30日又發布了一份長達54頁的文件，內容主要指控川普的律師在6月份明確禁止政府人員打開或者查看儲藏室內的任何盒子。司法部說這個才誤導了聯邦調查局的調查。而早前憲法專家曾經表示，過去所有的總統離任的時候都是將那些檔案當私人物品地帶回家，而根據總統檔案法，雖然總統的檔案變成了政府資源，但並沒有強制要求前總統必須將所有檔案交給國家檔案館，而且這些資料確實不是對所有人公開的，甚至對現任總統亦是保密的，除非他提出有需要查看才能夠看。而作為前美國總統，川普在總統檔案法的權利勝過 FBI 逮捕令所引用的任何法律，而且川普說這些文件他已經解密了，所以川普律師的話其實並沒有錯。近日 Facebook 創始人扎克伯格揭露了 FBI 官員在2020年底暗示 Facebook 迴避《華盛頓郵報》對亨特硬盤門報導的傳播之後，現在有兩名參議員已經要求扎克伯格上交 FBI 和 Facebook 之間關於亨特筆記簿電腦的所有通訊。隨後川普發文表示，一是宣布2020大選合法獲勝者，一是立即舉行新選舉。川普在真相社媒上發文說，現在事情終於有了定論， FBI 在大選前隱瞞了亨特筆記簿電腦的事，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不這樣做，我就會輕鬆贏得2020年大選。他說，對這種大規模造假和干涉選舉的行為，最少的成本補救措施就是宣布當年大選合法的獲勝者，或者是宣布2020年大選受到了無可挽回的破壞，並立即舉行新的選舉。眼看就要舉行中期選舉了，川普可以發聲的平台並不多。8月30日 ,Google 發言人表示，川普總統的社媒平台真相社交沒有獲准在 Google 應用商店上上架的許可。近日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州長克里斯·蘇努努在接受 CNN 採訪的時候譴責拜登在民主黨籌款活動上的言論，將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的理念比作半法西斯主義。蘇努努說，拜登的講法侮辱了一半的美國人，因為實際上一半的美國人投票給共和黨。拜登稱一半美國人是半法西斯，他試圖挑起爭議，試圖在選舉之前挑起反共和黨的情緒，這個是非常不合適的，這個是侮辱，拜登應該道歉。這件事是怎樣來的呢？拜登在馬里蘭州貝塞斯達的一場籌款活動上說， 我哋現在睇到嘅，如果唔係極端讓美國再次偉大哲學嘅開始，咁就係讓美國再次偉大嘅喪鐘。佢仲話唔單止係川普，整個呢種哲學都好似半法西斯主義。之後白宮評論拜登將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共和黨人講成類似於法西斯主義者的言論是極端的。當被 CNN 主播問到共和黨內部是否存在法西斯主義元素的時候，蘇努努表示美國到處都有法西斯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的元素，但是稱共和黨人總體上是錯誤的。對於民主黨人亦可以指責同樣的話，只不過是用共產主義來代替法西斯主義。蘇努努警告拜登的半法西斯主義講法加劇了美國的兩極分化，將人們拉得更遠。他還說如果我沒有記錯，當時的總統候選人拜登說要將所有人聚在一起，但現在他卻指責一半的美國人是法西斯主義者。蘇努努認為拜登應該為這種言論道歉。30號據路透社和益普索的一項全國性民調顯示，拜登的支持率這個星期有小幅下降，只有 38%， 接近他的 36% 的最低點。這個對拜登和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來說是個不良信號。自6月中旬以來，儘管民主黨在立法上取得了一連串的勝利，拜登及盟友希望在11月保住國會多數席位，但他的支持率大多數低於 40%。 這個星期民調還發現多數受訪人認為經濟是他們關注的首要問題，其次對共和黨人來說最緊迫的問題是移民和犯罪。在民主黨人中約 1% 的人認為環境是首要問題，約1/10 的人認為墮胎權是首要問題。據多家媒體8月30日的報導，戈爾巴喬夫逝世，享年91歲。拜登亦表達了深切的哀痛。戈爾巴喬夫因為幫助終結了冷戰而獲得1990年的諾貝爾和平獎，他晚年得到了來自世界每個地方的讚譽和褒獎。但據報導，在他去世之前，他曾經對密友表示他對俄羅斯現狀的不安，並表示他擔心畢生的心血已經盡毀。莫斯科回聲廣播電台的主編維涅迪克托夫和戈爾巴喬夫關係比較密切，他向福布斯透露說戈爾巴喬夫所做的一切都被摧毀了。他說自由是戈爾巴喬夫努力的事業，而他很難過，因為他所有改革都歸於零，化為灰燼，化為塵埃。維涅迪克托夫在接受採訪的時候說到，在普京入侵烏克蘭之後，俄羅斯對新聞界進行了鎮壓，而他的電台亦被關閉了。他指出戈爾巴喬夫在任時所做的很多工作，包括緩和和西方的緊張關係，並給予公民更多自由，最近都被推翻了。戈爾巴喬夫掌權時間不到7年，但他推動了一系列的變革，而這些變革措施令蘇聯威權主義政權解體，並使東歐各國擺脫了俄羅斯的控制，結束了持續幾十年的東西方核對峙，終結了冷戰，使莫斯科走向與西方合作的新時代。然而普京點燃的俄烏戰火使西方再次與俄國對峙，在今日俄羅斯又做了一件加劇激化與西方關係的決定。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將從31號起暫停北溪一號管線提供給德國的天然氣，理由是進行維護。德國聯邦網絡管理局局長穆勒說，進行維護只是莫斯科利用能源供應作為威脅的藉口。另外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亦威脅將從9月1日起終止向法國昂吉集團能源公司提供天然氣。俄方的要求是法國要支付全額付款。法新社報導，俄國限制天然氣供應，因此歐洲能源價格飆升，歐洲不少國家已經警告會實施限電措施。除此之外，今年2月以來，美國、歐盟對俄羅斯實施經濟制裁。 俄羅斯開始推行盧布結算令，要求一些國家和地區用盧布和俄方的天然氣貿易來做結算。波蘭、保加利亞、芬蘭、荷蘭和丹麥拒絕用盧布結算，因此俄方已經切斷對這些國家的天然氣供應。而重度依賴俄羅斯天然氣的德國指控莫斯科當局是利用能源作為武器，這個亦都加劇了俄國和西方的緊張關係。提到街頭美食，台灣的鹽酥雞、珍珠奶茶和臭豆腐是你一定不想錯過的街頭小食。他們在 CNN 日前公布的亞洲50種最佳街頭美食中排名靠前。鹽酥雞是台灣的經典好味道，在 CNN 的介紹中講鹽酥雞是裹上番薯粉，分兩次炸，增加鬆脆並鎖住水分。一走入台灣的夜市，你經常會被鹽酥雞的香味吸引，因為它的香味特別誘人，再加上炸過的九層塔特殊的香味，撒上白胡椒粉會令人食慾大增。而珍珠奶茶就更加不用說了， CNN 說這種著名的台灣出口產品已經掀起全球追隨風潮，美國人亦好喜歡這種口味。珍珠奶茶的經典配方是在1980年代在台灣發明，濃郁柔滑搖勻的綠茶或者紅茶配上相當大的黑色木薯球，味道好極了。珍珠奶茶店在台灣幾乎是街頭巷尾都能夠找到的甜品店，而且價格絕對令你心動。還有台灣的臭豆腐亦是一絕，小販們會將浸泡過滷水的豆腐經長時間發酵之後在熱油中炸，外酥裡嫩，是它最可口的味道。而為了搭配這個油炸美食，每一間店通常都會醃製台灣特產的高麗菜作為泡菜搭配，撒上蒜泥或者辣椒醬，就是台灣人百食不厭的臭豆腐了。而這個搭配的泡菜不鹹不膩，有些酸有些甜還有些脆，非常挑逗你的味蕾。我這樣一講，是不是大家已經迫不及待地想試一下呢？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